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经历看神的选召，第十三篇，亚伯拉罕的经历与神交通，三，献上从神所得的，以及停下自己受神引导。在亚伯拉罕与神交通的经历中，至少有八件事是我们需要注意的。前一篇信息我们提过了头五件，本篇信息我们要继续说到后三件。赶走自己所做的。当以撒刚生下来时，大家都欢笑，因为以撒的意思就是喜笑，或他必喜笑。等到以撒渐渐长大，刚断了奶，神就来对亚伯拉罕说，把以实玛利赶出去。对亚伯拉罕来说，这实在是个难题，然而这事给我们看见，能把自己所做的赶走，也是在与神交通里的经历。亚伯拉罕真正得着神的成全，是在交通里得着的。他真正把自己所做的赶走，也是在交通里做的。得着神的启示，明白神的旨意，如何是在交通里得到的？代求也是在交通里经历的。最厉害的受对付和垮台也是在交通里经历的。所以得着神旨意的成全，如何必须是在交通里把自己肉体所结的果子铲除，把以实玛利赶走，也必须是在交通里。你凭自己所做出来的东西，凭着肉体所结的果子，虽然你早觉察应该去掉，但是你舍不得，你还没有把它赶走，仍让它留着。到了你与神交通时，神就给你命令，要你赶走它。这时你虽然忧愁，虽然舍不得，但是神供应你能力，叫你能赶走以往所不能赶走的，就是凭肉体所生的儿子。到这时你只能留下以撒，只能有恩典的果子，不能有肉体的果子。换句话说，去掉肉体以后，只剩下恩典了。凡自己所做的，通通除去，赶走了，结果只剩下神恩典所做的。现在亚伯拉罕家里没有以实玛利了，只剩下以撒。肉体的果子一旦赶走了，剩下的完全是圣灵的果子。献上从神所得的。这时亚伯拉罕的光景是相当好了，然而神满足了吗？从表面看，神的应许成全了，以撒生下来了，以实玛利赶走了，但神又来对亚伯拉罕说，你带着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你所爱的以撒，往摩利亚地区，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，把它献为燔祭。哦，这真是晴天霹雳，这是何等厉害的对付！自己所做的已经赶走了，从神所得的如今还要献上，这是何等残忍的剥夺！我们许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，往往把以实玛利赶走之后，就宝贵以撒。我们以为这不是我们凭肉体做的，是神的恩典做的，是神所赐给我们的，因此我们要据为己有。就在这时候，神常试验我们，向我们说，你到底要神呢，还是要神的恩典？你是要神的自己，还是要神的工作？你是要神，还是要神所给的？请记得，以撒并不代表神自己，以撒顶多只代表神的工作，代表恩典所结的果子。有些为主做工的人，认识凭肉体所做的是以实玛利之后，凭着神的恩典把以实玛利赶走了，然而他们往往因此过分看重恩典的果子，甚至到了一个地步，看重恩典过于赐恩的神，看重工作过于工作的主。虽然恩典果子的本身是出乎神的，是神给的，但在他们的身上，这些成了霸占和难处。 代替了神自己的地位。或许亚伯拉罕也是爱以撒过于爱神，纵然以撒是出于神恩典的工作，但神不允许任何事物代替了神自己，所以即使是神所给的，也得再献给神，放在祭坛上，并且要自己下手，将其置于死地。这意思是在我们蒙召的人身上，除了神之外，什么都不可以有地位。不仅我们所有的，就是以利以谢所代表的，要摆在一边；我们所做的，就是以实玛利所代表的，要赶出去。即使是从神所生的以撒，也不可以成为神的代替。许多人就在这里发生难处，他们说，这不是神的工作吗？这不是神要我设立的召会吗？我怎么能放弃呢？他们没有想到，这一个工作在他们身上竟然代替了神。人常宝贝工作过于宝贝神，爱工作过于爱神。人常只顾到工作，以致忽略了和神的交通。请记得，你所注意的工作也许就是你的以撒，神还得来对付。光赶走以实玛利还不够，还必须献上以撒才可以。亚伯拉罕必须走3天的路程，费许多的艰难才走到山上。到了山上以后，他还要筑祭坛，末了还要自己下手杀死神所赐给的儿子。当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做工，使我们有一点宝贝的经历，结果这个经历却代替了神，所以神只好出来对付。在这个对付里，我们要出代价，走3天的路程，爬高山，还要把宝贵的以撒，就是神所给我们的属灵经历，所学的生命功课都摆在死地。虽然神的工作和恩典都是出于神的，但这些还不是神自己，这些在我们身上不能代替神，不能有地位，都得摆在祭坛上。因为神是祭邪的神，神只容让他自己在我们身上有地位。不要说我们从世界所带来的东西，以及我们自己所做的，我们凭自己的能力所生的，不能代替神。即使是神自己所做的，凭着神的能力所生的，神自己交在我们手里的，神说还得献给他。这就是亚伯拉罕在与神交通里所学的功课。神实在是厉害的神。亚伯拉罕刚把以实玛利赶走，现在又要交出以撒。神常常是这样对付人。这里有一个次序，亚伯拉罕刚得着一个宝贝，神就要把他从前的那一个赶走。等他把那一个赶走了，这一个宝贝还得献上。唯有在交通里，人才能答应神这样的要求，在交通里能得着启示，在交通里能代求，能显出自己的本相和原样，能有完全的对付和破碎，能得着成全。不止如此，在交通里能铲除肉体，并且能把从神所得着神恩典的结果再交给神，这都是在交通里所学的功课。关于亚伯拉罕献以撒有两个特点，第一个特点是亚伯拉罕没有考虑，因为他学会了认识恩典的功课。希伯来书告诉我们，他信以撒会复活，因为神曾告诉他说，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。那时以撒还是小孩子，还没有生出后裔，如果那时就把以撒献上，岂不是一切都了了？然而亚伯拉罕在以撒身上实在是学了功课，他懂得什么叫做信神的话，什么叫做神的恩典。神的恩典和神的话是分不开的，凡是神的话所告诉我们的，都是神的恩典所要为我们完成的，凡神所告诉我们的，都是神的应许。亚伯拉罕知道什么叫做恩典，他深信神的应许必定成全，他绝对承认以撒的后裔才算后裔。现在神叫他把以撒杀死献上，神必定会叫以撒从死里复活， 所以在献以撒的事上，亚伯拉罕能丝毫不加考虑。第二个特点，在献以撒的事上，撒拉没有份。在生以撒的事上，撒拉曾经参与在其中，但在献以撒时，撒拉完全没有份。创世纪22章完全没有提到撒拉，表明当亚伯拉罕献以撒时，女人没有出头，女人隐退了。我们可以想象，这对老夫妇到了晚年才生出这么一个宝贝独生子，那时以实玛利已经赶走了，以利以谢更算不得数，罗德也已经逃到深山去了，只剩下亚伯拉罕这对老夫妇和以撒这个小孩。在这样的情景下，亚伯拉罕献以撒，没有和撒拉说一声，在人情上实在说不过去。然而22章里没有撒拉的地位，没有人的意见掺杂在里面。神说要把以撒献上，亚伯拉罕就献上了，没有一点人的意见。这件事真是奇妙，有那样一个父亲，也有那样一个儿子，他们走了三天的路程，到了第三日，亚伯拉罕远远看见所指定的地方。那一天，以撒背着柴，亚伯拉罕手里拿着火和刀，父子二人同行。所以当他们到达神所指示的山上时，在亚伯拉罕的感觉里，以撒已经死了三天，他一点不觉得这是神的试验，他完全是遵行神所吩咐的去做。在此我们看见，一个人学了功课，认识了恩典，他就懂得什么叫遵行神的旨意。他一旦明白神的旨意，就没有考虑，也不和亲近的人商量。我们一认识恩典，就能绝对地活在神的旨意里。亚伯拉罕这一次献以撒，能够有这一种光景，唯一的原因就是他学会了认识恩典。许多时候我们有那么多的考虑，那么多的商量，证明我们还不认识恩典。我们若认识神的恩典，明白神的旨意，就能没有考虑。亚伯拉罕献以撒时，不止没有和撒拉商量，甚至也没有和以撒商量。在一个认识神恩典的人身上，没有和人商量的余地。许多弟兄姐妹在侍奉神的事上，有太多自己的考虑，也有太多和人的商量。这么多的考虑商量，无非证明他们不认识恩典。一个人若真认识恩典，考虑和商量就没有了。亚伯拉罕将以撒献上，果真失去以撒了吗？不，亚伯拉罕得回以撒了。实在说，献上才是得着。亚伯拉罕不止得回以撒，神还清清楚楚应许他说，你既行了这事，不留下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我指着自己起誓，论福我必赐福给你，论繁增我必使你的后裔繁增，如同天上的星，海边的沙。亚伯拉罕献上的是一个，得回的是数不过来的千千万万个。每一次的奉献都是同样的原则，奉献不是损失，乃是得着。奉献越多，得着的也越多，这是定规的。所以就在这里，亚伯拉罕认识了神是耶和华以勒，以及耶和华必预备。当人真肯答应神的要求，把最宝爱的献上，他就要看见神的预备，在复活里得回他所献给神的。亚伯拉罕真是学会了不用自己所有的，不凭自己所做的，不靠自己所能的，只靠神的恩典。即使是神所赐给他的以撒，还不是恩典，还可能变成他所有的。所以神吩咐他献以撒，他就按照神的吩咐献上了。到此，亚伯拉罕的生命相当成熟了，他真认识神，除了神他什么都不靠，对他而言有神就够了，神做了他的一切。这就是亚伯拉罕所学的功课，一切都在于神，一切都是神做，并不需要他有什么或做什么， 更不需要他能什么。即使是神向他要回神所给的，也不需要他保留什么。如果你我认识恩典，你我也能有这样的经历。在此我要做一个见证。1937年1月，南京召会请我去带领聚会，我住在一位负责弟兄的家里，同被接待的还有一位在镇江侍奉的弟兄，他患有肺病。当他听见我们在南京有聚会，就特地赶来参加。聚会快结束时，他收到电报，通知他妻子病危，就准备返回镇江。我听见这件事，里面有一个很清楚的感觉，要我送给他10块钱。那时我身上只有一点钱，是准备回北方的路费。我想回去的路这样遥远，需要一大笔路费。现在我只有一点钱，怎能送他10块钱？我里面这一盘算，10块钱就送不出去了。等他几乎要上车了，虽然我已经把钱装在信封里，却还是没有胆量拿出来。这时里面一阵阵催促，好像在说，这时候你还不送给他，什么时候送给他？就在这样挣扎的过程中，主在我里面问我，你是准备靠这一笔钱活着吗？我说当然不是，靠这点钱能活多久？我当然是靠你。主马上接着说，如果你是靠我活着，何必保留这一点钱呢？如果你要保留，你就靠这些吧。我里面害怕起来，对主说，我是个侍奉你的人，除了靠你，我能靠谁？主啊，我当然靠你。主在里面说，如果你靠我，你要松手，把这一笔钱送出去。然而我就是软弱，就是不肯放手。主再问我，你真是靠这一个？我记得很清楚，那位弟兄从房里出来就要上车了，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我里面实在受不了了，就快快递给他，对他说，弟兄，这一点请你收下。钱的确送出去了，但是我里面没有快乐，也没有感谢，心里的账算得很清楚，40块钱送出了10块，只剩下30块。这一晚我照旧去传讲信息，第二天聚会结束后，我也要动身回北方。那一晚讲完信息之后，我回到负责弟兄家，正准备睡觉，那时已是深夜11点多，那位弟兄叩门说，实在对不起打扰你，刚刚有位姊妹很急地跑来，要我把这一包交给你。他说完就走了。我打开一看，里面全是钱。我一看见那些钱，立刻觉得非常羞耻。我没有脸面见这些钱，实在觉得无地自容，没有一点快乐。我把那包钱放在枕头下，躺下睡觉。但我怎么也不能入睡，里面不断涌上羞耻的感觉，深深责备自己的吝啬。好像是主在点着我说，对于一个有病在身的弟兄，又接到妻子病危的电报，要你送给他10块，竟然像挖你的肉一样，忍痛才挖出来。你给这一点如此不痛快，现在我爽爽快快的给你一堆，也不必等到你明天上火车才给你。我躺在床上，越想越羞耻，觉得实在太没有脸面，直到第二天还是羞羞惭惭。什么叫做认识恩典？认识恩典就是什么都在于他，是他自己做我的依靠，是他自己负我一切的责任。如果我们都认识这一点，就不会斤斤计较自己手里所有的那一点。当主有所要求的时候，我们不会挣扎着保留。这就是献以撒的原则。亚伯拉罕献以撒，献得非常痛快，他没有拖泥带水，他既没有考虑，也没有商量。然而，那一次我虽然献上了，但我献得不够爽快。若不是主在我里面一直问我，你就是靠这一点吗？我真不知我将会如何。那一次我学了一点功课。 我们一直要学习认识恩典，依靠恩典。亚伯拉罕所以能献以撒，是因为他学会了认识恩典。请记得，认识的人就是认识了，不认识的人就是不认识。认识恩典的人，要他再靠自己也不可能。许多人读了创世纪22章时，都有一个惊讶的感觉，他们认为亚伯拉罕做了人所不能做的。他竟然在这样的事上，能没有考虑，没有思索，没有商量，毫不犹豫，神要他献以撒，他就献上了，献得那么干脆。的确，认识恩典的人就是这样，毫无难处。所有问题都在于我们是否认识恩典。恩典绝不是个空洞的名词。那一次财务奉献的事，我深深知道，那位姊妹实在是神打发来的。我如果扣住那10块钱，可能神就不打发那位姊妹来。神指给我看，你如果不靠我，你就靠这个吧。我还记得当时我把钱送出去后，我在心里祷告说，归途的路费明显是不够了，神啊，是你要我送出去的。所以神就差遣一位姊妹跑那样远的路，深夜来送钱。在这世上我经历了神，这就是恩典。并不是说钱财是恩典，乃是说凡是自己负责的都不是恩典。认识恩典的人，在一切事上不用自己所有的，不凭自己所做的，不靠自己所能的。停下自己受神引导。亚伯拉罕与神交通的经历，末了一项是受神引导，就是24章所记载亚伯拉罕为他儿子娶妻的故事。这章给我们看见以撒的婚姻非常特别，在交通里的亚伯拉罕真是受神引导，他一点没有自己的见地主张，没有自己的办法和定规，全数是受神引导。全本圣经讲受神引导最好的一个故事，就是亚伯拉罕为儿子娶妻的事。这件事预表神差遣圣灵，为基督得着召会。亚伯拉罕预表父神，老仆人预表灵神，以撒预表基督，利百加预表召会。圣灵奉神差遣到世上来，就是要为神的儿子寻找心腹。我们所要注意的，乃是当人停下自己的办法和眼光，放下自己一切的作为和主张时，才能受神引导，才能让神显出他的旨意和作为。在此，我们看见亚伯拉罕这蒙召跟随主的人，在神面前放下了自己一切的作为，全数是受神的引导。在亚伯拉罕信心生活那一段末了，他为着拯救罗德出去与列王打仗，那时他还有自己的动作。到了与神交通这一段，他就少有自己的作为。当索多玛要被毁灭时，不是他出去救罗德，乃是他求神出去拯救罗德。特别在亚伯拉罕末后的经历里，他自己的做法都停下来了。在凡事上他都是求神做，他自己的能力，他自己的办法都停下来了。到这一个时候，他实在是认识恩典，并且活在交通里。亚伯拉罕为他儿子娶妻有一个基本的原则，就是停下人的一切。不止亚伯拉罕个人如此，连他的老仆人也是如此。老仆人身上表现出一个最大的特点，就是不用人工，没有自己的手腕，他实在是停下自己的一切，全数让神做。许多圣徒在学习受神引导的事上，常常一面寻求神的引导，一面又满了自己的章程，自己的本事，难怪他们不能得知神的引导。我们得不着神引导的原因，在于自己没有停下来。人不肯停下自己，是因不认识恩典，所以还要用自己所有的，凭自己所做的，靠自己所能的。在24章，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实在成熟，他知道为以撒娶妻的这件事该做， 但他没有一点自己的工作，自己的能力，他什么都没有，全数让恩典来做。